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开心，一年之后可以再一次回家，回巴舍了、然后可以见到很多、老朋友，然后也有很多新的面孔，对，很感谢神，也不断的去啊、有新的弟兄姊妹，有新的慕道朋友可以进来，真的很感恩，对。那、可能很多人有认识我，有一些也不太认识，那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姓刚，刚想的刚，然后我叫刚小丹，我现在是在德国啊、服侍啊、主要的事工是啊、去啊、做啊、在德国的华人的学生的宣教事工，对。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一同分享的题目是啊、思想的题目是一间啊、被主所喜悦的教会啊、什么样的教会是你所喜欢的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一间教会会是你所喜欢的呢？啊、美丽的布置啊、很多、花朵啊、还是有可口的饭菜。在德国的华人教会啊，饭菜很重要，因为很多不像在这里是有家庭，在那边很多都是学生们，所以我们通常都在主日崇拜之后或者查经之前，我们都会有爱宴哈，就是爱心的一餐，然后帮让大家可以在异国他乡可以有机会啊品尝一下啊家乡的口味哈，所以有很多人在当中去服侍。那也有一些学生们，他们常常刚刚来到德国，然后来到我们教会，然后跟我们常常我听到跟我的分享是，哇，我已经来德国啊、一个月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德国吃到一顿米饭，就是在你们教会，很开心啊。对，所以是有可口的饭菜，是会是你所喜欢的教会吗？还是有和蔼可亲的人？彼此用爱心、诚实相待，有家一样的温暖，这是你所喜欢的教会的样子吗？还是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神的话语，认识这一位造天造地的神的地方？还是一个地方可以令我获得一些帮助的？我相信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对教会啊的期待啊，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标准，不一样的啊要求哈。但啊，有多少时候会不会是很多的期待啊，我们没有得到满足，可能慢慢的我们也会对教会开始失望呢？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一间教会会是神所喜欢的？会是被主所称赞的？会是被主所喜悦的呢？难道是一个装饰华丽的教会？难道是一间预备着很多可口的美味的饭菜，能招聚许多人来教会的教会？还是一间有秩序整洁的教会？我相信这些也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愿意带人来到教会来认识神，这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愿意去清洁我们的教会，整理我们的团柜啊、厨房啊，什么维护我们的器材啊，至少证明啊，我们很重视神的家，重视神家里的东西。但是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其实是人，是一群在这里敬拜上帝的人，寻求上帝的人。如果有这样一群是被主所喜悦的人所组成的一间教会，才会是一间被主所喜悦的教会。很可惜，很多时候事与愿违，因为人的软弱，我们被罪的心所捆绑，自私的心，很多时候令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得胜的见证，成为教会的祝福，被神所喜悦。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常常去责备教会的， 他责备什么？责备说啊，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不是？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啊，他说你们不冷不热啊，没有圣洁的见证，随从异端，不能分辨真理，等等等等。但很奇妙啊，在启示录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间教会，主对他们却有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些认可，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间教会。希望我们可以今天透过这一个正面的认可，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去学习，去反省，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成为一间是被神所认可的教会，成为一群是被主所喜悦的人。我们再翻开启示录好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再来思想当中神对他的正面的认可都是什么。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一节。好，请。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召集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神你的殿中，在你的殿前，主啊，我们一同的来同心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人生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方向是哪里，以至于我们更明白啊，如何的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主啊，真的就求你今天继续把你的话语临下。主啊，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主啊，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被你得着，主啊，以至于我们成为有力量的逃出你所喜悦的门徒，主啊，可以为你在这个年代去做见证，主啊，不仅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更加真的是活在神与你同在的爱当中，与你同在的丰富里面。主啊，就求你啊，这样的赐福我们接下来的啊话语，主啊，让我们听的说的，主啊，都同盟造就，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啊，如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哈，是最后一卷。那如果你读过启示录的话啊，你会知道，启示录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神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书信。这七间教会呢？他们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七间教会现在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土耳其它已经成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仍然我们可以从这些神在那个时候第一世纪所写给这七间教会的书信当中，仍然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因为这些信息仍然在向今天的我们的教会啊传达它的信息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封啊，就是神他透过老约翰写给其中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叫做啊菲拉铁菲教会 Philadelphia 啊 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城市啦？ 没有啊，有去过哇，很可惜不是在土耳其是吗？是在美国。对，那啊，这个只是这个名字而命名啊，但它现在是在它这个城市在美国哈，啊，或者呢，不知道这个 Philadelphia 的 Fleischer Käse 在瑞士有没有很时兴啊？有吗？我不知道，在德国就很时兴哈，有很多这个牌子的奶酪。那可能我们也透过这个牌子对这个名字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啊，这个就是菲达铁菲，菲达铁菲教会今天所在的啊，当时哈，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所在的地方。那它现在的名字叫做阿拉斯希尔这样的一个名字哈。那如果你读过这七封书信的话，你就不难看得出，其中六间教会，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神的批评，但是唯独这一间菲拉铁菲教会，他们却得到神的正面的认可。为什么神会要批评另外的六间教会，却单单的赞扬这一间菲拉铁菲教会呢？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一下这当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至少在这封书信当中，我看到有三点是菲拉铁菲教会他们获得神正面认可的原因。那我也想透过这三点来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同样拥有着这些生命的特质呢？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当中，耶稣对菲拉铁菲教会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他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耶稣对这间教会的基督徒们的第一个认可，就是他们是一群被主认识也是被主知道的信徒。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的被主所喜悦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我是不是也是一个被主耶稣基督所知道的呢？或者可能更好的一个问题是，我认识耶稣吗？我认识耶稣吗？可能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空说不了呢，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太奇怪了。我们在这里每个人我们都认识耶稣，谁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呢？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是吗？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说，他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所讲的认识Canon, 或者是知道 Air Canon, 它指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深层的东西，甚至好比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程度一样。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第四章第一节讲到，他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我很喜欢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德语翻译，我觉得它的德语翻译更加的贴切旧约原语言希伯来语的语言文化。德语是说 Und Adam erkannte sein Weib Eva und sie war schwanger。 希伯来语当中认识或者是知道，原来指的是这样亲密的一种关系，好比夫妻之间一样，那样亲密的一个程度一样。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也多次的清楚的去表达这种深程度的认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在路加福音13章23到27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也在这边，好，请。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展了，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自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群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一个在逾越节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他跑过来，他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因着这样的一个提问而引发出来的紧接下来耶稣基督说的一段教训。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当主把门关起来的时候，有人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在第二十五节，主耶稣回答是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这个认识同样也是刚才的 Canon 或者是 L Canon 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当主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相信这基本上就等于一个死亡的宣判。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非常清楚地表达，或许当一个基督徒，他可能觉得一切都 OK， Alles in Ordnung， 主一定认识我。可是可能来到最后的时候，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却说，我不认识你，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真的认识耶稣吗？或者也可以问耶稣，你知道我吗？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和耶稣，我们是否有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比夫妻之间的那一种深程度的亲密的关系认识？还是耶稣对于我来说，他只是我在有困难的时候的一个道命的救命稻草，或者只是我在信仰上的心灵上的一个安慰者呢？当然我相信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并不是决定性的。对于腓拉铁菲教会的信徒，耶稣非常非常清楚地说，他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这句认可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你们有这样一间教会的存在，你们在土耳其的某一个地方，不是的，而是耶稣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你们是我亲密的朋友，你们和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我对你们也是一样。我们和主耶稣是否同样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在第八节，接下来耶稣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的一个应许。我们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一道关闭的门，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是 暴力的，无论如何的都要破门而入，还是我们会另想他法，要路而行，或者我们站在原地观赏，从此停止不前了呢？曾经有一位从美国来德国来到我们我们的城市的一位姐妹，她每一年他们的教会会派遣一对短线队，他们对德国的华人学生福音事工很有负担，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派一个短线队，有一个牧者带队差不多七八个人就会来，尤其在十月份，我们每一年十月份是迎新月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一同来帮忙。那在我们最后一次的迎新会当中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见证会这个姐妹呢就在前面做一个见证。那她原来是在美国是读物理的读到物理博士毕业非常厉害但是毕业之后呢就等于失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地方太小了，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但是他先生呢却又在那个大学获得一个位置，他就很苦恼。那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法国的另外的地方可以获得一个职位的，但是他思想来思想去，是选择工作呢还是选择家庭呢？这件事情令他苦恼很久。那他在那一次的见证会当中他说，神的教导是夫妻不可分开。他不知道他读这么多的书，他将来的人生是不是就只是停滞不前，没有任何的盼望，只是在家庭当中呢？还是他还是觉得不甘心，但是他选择，他愿意去顺服神的教导，他就留在了家里。很奇妙，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神为他真的开启了另外一扇门。他在他的城市的附近的一个天文台的地方找到一份工作，是做行政的。但这个事情并没有让他很开心，他更加苦恼。他觉得我是读物理的，让我现在去做行政，首先不会，另外也好像没什么，不知道可以在当中有什么发展。但是他还是觉得去试试吧。当他祷告之后，他看到神给他的很多的平安，他决定还是去试一试。那一次是他来德国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前。他那个时候已经在那个岗位当中工作将近20年。他跟那些学生们做见证的时候说，当他回头去看这20年的时候，他没有曾想过那一份工作让他的生命获得多少的丰富，他从来没想过他会那么的适合那一个岗位。他在当中做得非常的开心，不仅开心，他还可以学习很多东西，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合。他在当中做见证，他说原来依靠神，跟随神，神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认识自己的，但是原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那样的有限，但是神对我们的认识，对我们的未来的认识是更加无限的。这是非常奇妙的，就好像在第8节当中耶稣的应许说，我在你面前为你敞开一扇门，并且这不是随便的一扇门，这是一扇无人能关闭的门，就连魔鬼和撒旦也不能。当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一扇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仍然愿意选择敬畏神、依靠神、等待神呢？就如诗篇当中所讲的，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盼望我们也都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恩丰盛的经历。在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在这段里面 是不是菲拉铁菲教会，他们每一天祷告祈求神说，神啊，求你为我们打开一扇门，一扇无人能关的门呢？他们有没有这样去祈求呢？没有，是吗？在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主耶稣他非常主动的为他们这样做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他们这样做的。为什么主要这样做这件事情呢？主为什么要主动的为他们打开一扇门，一扇无人能关的门呢？因为他爱这间教会，与此同时他也从这一间教会获得了爱。那么菲拉铁菲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到底是如何向耶稣基督表达他们的爱的呢？在第八节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说，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原来这就是他们对主的爱的表达，他们遵守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会被主所喜悦的生命的特质，就是你是否遵守了主的道呢？遵守主的道在什么地方？我们遵守了主的道，或许表现在我们承接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为神做见证，或许表现在我们愿意服侍他人，造就他人的生命，而不是只是看自己，或许表现在当我们跟父母、跟丈夫、跟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温柔宽容的话语去面对，或许表现在我们非常忙碌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我们仍然愿意拿出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这些行为都是我们遵守主的道的一个表达。另外，没有弃绝主的名，你是否弃绝主的名呢？作为基督徒，谁会弃绝主的名呢？是吗？耶稣是主，这没什么特别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这样的说。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回到第一世纪，回到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在那一个年代，当一个罗马的士兵来到一个基督徒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要求你说凯撒是主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你会如何回答呢？或者当我们去看德国的历史，有一个被称为德国的声音的基督徒，叫做潘霍华 Bonhoeffer， 他是生活在希特勒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 Freie Evangelische Gemeinde， 他们都会公开的承认，他们承认耶稣是主，希特勒是我们的领袖，这没有什么冲突，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承认在那个时代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没有问题，他们都说耶稣是主，希特勒是我们的领袖，唯独潘霍华他是一个例外。他在1933年的时候，在希特勒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在柏林在公开的一次讲道当中，他讲到，基督徒们，你们必须做一个决定，要么希特勒是主，是领袖，要么耶稣是主。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希特勒他并不是一个寻求主的人，而是一个要霸占主在基督徒心中位置的人。当然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让我们今天的人去批评80年前的基督徒们，而是要让我们来仔细地去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在什么地方，在信仰上在做着妥协呢？我在什么地方我说耶稣是主，但是行为却是另外的呢？或许是在与一群未信主的朋友、亲戚、同事的交往当中，我们或者是我们只是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话，还是我们也愿意真诚的去讲生命的真理？曾经有一位姐妹在德国留学的，她在4年前毕业回了中国，她在德国信主啊，也成长啊，回到中国在广州获得一份工作。她刚刚到广州的时候，因为她那里不是她的家乡，所以她没有什么朋友。她刚刚来到公司的时候呢，希望可以获得很多的朋友，所以下班之后常常呢就去跟这些同事们一同去吃晚饭啊，吃完晚饭就会去唱歌啊，去有一些晚上的生活，大家有一些聊天啊，这样可以获得一些友谊。但是慢慢的圣灵提醒他，让他看到似乎这样的一种友谊把他越牵越远，以至于让他没有时间再去读经去祷告，甚至主日去教会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而去，更别提在周间的去查经聚会、祷告聚会，更是很难，没有时间。他很挣扎，他一方面觉得很需要友谊，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越来越在远离神。但是很感恩，他听了圣灵的提醒，他开始慢慢的去回转，去选择。他愿意继续去把神的事情摆在首位，他下很大的决心，勇敢地在那群同事们的当中说拒绝，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因为我要去教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确实他失去了一群伙伴。不但如此，那群伙伴是他公司的同事们，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觉得在一种尴尬的气氛当中，被排挤的气氛当中去生活，他很难过，很沮丧。但是因为他的生命的见证，听到一个女孩子跑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教会。他也邀请了这一位同事，这位女同事，很奇妙，因为他的一个选择，他可以在他的公司，在他同事们当中为神去做美好的见证。可能他很不舒服不好受，但因此神却送给他一段非常真挚的友情和朋友，就是这一位愿意跟他去教会的女同事。在他去教会的时候，慢慢的这位女同事也开始信主，看到圣经当中所启发的真理，她开始跟随神。他们两个一同成长，一同彼此勉励，一同祷告。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勇气呢？这只是没有弃绝主名的行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也像 Philadelphia 这样的教会一样，那么我们也需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名，也相信神总是会为那信靠他跟随他的人开启一扇门，那一扇门是无人能够关闭的门。接下来我们看第3点， 主对腓阿铁菲教会的正面的赞扬和应许。在第十节，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遵守我忍耐的道，你可以忍耐并坚持到底吗？当时的腓阿铁菲教会，他们到底遇见了什么事情啊？需要他们如此去忍耐，还要让他们这样去坚持的呢？在第九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信息。在第九节里面讲到，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来到了这间教会当中，他们自称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对真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基本上他们也是不感兴趣的，但是他们给人的看到的样子却好像是他们什么都知道，也是非常敬虔的。因为这样的一群人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混乱。这句话当中说，我要使他们到你脚前下拜，指的并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悔悟了，他们就跑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前说，对不起，我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请你们原谅，并不是这样的。这里所指的是来到最后的审判，这些人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下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做一些不义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腓阿铁菲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必须要学习忍耐和坚持下去。他们要忍耐这些让人非常烦恼的人，在这期间他们可能都会很沮丧，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弃信仰。我相信这对当时的腓阿铁菲教会一定也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时间。第三个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的对我们的生命特质的提问，就是在挑战来临之际，你是否仍然愿意选择依靠主，忍耐并且坚持到底呢？还是我们会灰心，觉得靠主也没什么用，算了？还是我们仍然愿意选择来到这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就愿意告诉自己，我要坚持忍耐下去，只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呢？在这个忍耐坚持的过程当中，主耶稣给腓阿铁菲教会的信徒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节好吗？好，请。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试炼，是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胜的。但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仍然愿意选择依靠主的时候，主对那些要坚持要忍耐的人应许道，他必会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经过。来到最后这封信的总结的时候，主耶稣用第十一节做一个总结，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一位 在2016年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正坐在神的右边，他向我们应许他必快来，盼望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是被主所称赞到，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主啊，我们真的就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肢体，让我们对你凭着一点点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继续的跟随你，依靠你。主，你的能力就在我们的信心当中得以彰显。主啊，真的恳求你来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肢体，主啊，能够成为你在这个时代所使用的荣耀你名的器皿。主啊，就好像潘霍华，或者是在第一世纪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或者在历代当中那些荣耀主你名的先人们，主啊，也使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主啊，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能够点亮黑暗中迷失的灵魂，能够温暖黑暗里面忧伤的灵魂。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小心，但是主，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是那一位应许从不落空，是那一位造天造地的主。主，你说你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开一扇门是无人能关的。主，你说我们既遵守你忍耐的道，你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我们，免去我们的试炼。主，我们就恳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帮助我们忍耐并且坚持到底，来信靠你，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时候被主你所称赞。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盼我们每一位，不管在我们生命的怎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求神来牵引我们。